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在导师的药师经讲系玄论的部分主要有分作三个主题，大家可以看书的目次或者我们讲义的冠歌啦，或者是荧幕上，那就是续缘起，就解释这部经，宣讲这部经的因缘。那第一个是解释经的名称叫释经体，第三个是这本经啊它的其他的译本。好，在续缘起这边先说明，实际上导师虽然多次3到4次讲著作这部经但是它实际上跟续大师有关系的那续大师也是在他之前讲过这部经所以给予当时候的人有很大的启发了所以导师认为这部经实际上很适合不管是人生佛教或者是人间佛教这种佛教入世佛教佛在人间成佛这种思想有重要的启发，尤其本经又比较强调的是现身安乐不管是我们是发出离心发的是真上身心或者发的是菩提心，就我们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听众了就人天众、声闻众还有菩萨众。好，所以在个人标题上面就以二概述太虚大师宣讲本经的三个大因缘好，第二个释经体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先总说经名说这部经依着玄奘大师的翻译大概有三个名称就药师琉璃如来本愿功德经这是比较通说的啦那还有在我们讲义的应该是第五页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第三个是拔除一切业障那在总说这边呢导师一样是用这个药师琉璃本愿功德的力量他将十二神将饶益有情实际上也是因为护持药师如来的功德那有行持的众生都可以受到这十二护法神十二神将实际上业叉了但是护法神的保护那另外的药师如来本愿的功德力量就是要拔除一些业障这两年大概是遇到这个疫情我印象中也是两年前从美国回来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开始严重在2020年2月1号我还印象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他们开始严格管制那个入境的尤其是从大陆进去的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看似好像还没有结束但是应该朝向跟这个所谓的新的病毒共存了好，接着是第二个，就详明。详明的部分是个别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五个部分。那以三是综合，就是综合这经的名称那在药师解释这个药师，从讲义的第五页到第十二页，先从什么是生病那这边当然是从佛法的角度了，并不是从医学上。将所有的癌症所有的疾病都列出来这边主要是从生理上就我们身体的器官会产生的疾病我们总的来说就是什么老病死老病当然 是如此老为什么也是一种病态实际上老就是一种病态死也是如此那从心理上这边看到了心理上就是总的来说就贪嗔痴所以他也不是站在医学上说有现在人因为科技文明的发展有很多的心理疾病忧郁症暴郁症还是晚上睡不着这些好但这边还是站在所谓的佛法的角度所以在对治或是治疗这个病的方式就是药基本上还是从这个所谓的究竟法药上就是引导众生从先生安乐乃至后生安乐引导到得这个究竟的解脱之乐所以叫究竟法药那讲到药师当然是 有很多的三角方便的诸佛菩萨，并不是只是治疗一种病，给予一种药的这种药师，这边所譬喻的是诸佛菩萨。那治疗的方式又可以分作所谓的治标跟治本。治标治本我们应该也是常听到的。那在讲义的第九页有提到这个上等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啊，平时就有这个所谓的防范于未然这种态度啦。所以应该要重视这身体的健康，平时运动。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在法鼓文理学院的前校长，前任校长，因为他已经卸任，慧明法师，他提出了新的五个习惯，就是希腊这个词，戒，我们说戒律这个戒，在大智度论说嘛，勤言什么性善，性善就什么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因此他依着这样子的这样意涵提出的新的五个好习惯，他本来做成类似顺口溜啊，笑说话动吃睡，就是你要保持微笑好的心情啊，笑刷嘛，刷牙啊，刷牙蛮重要，运动，适当的运动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那以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新病毒来说啊，这是还蛮需要的啦，也蛮适合现在的环境啊，笑刷动吃睡。那吃得好，不是现在大概也不是说缺少食物啦啊，如果以台湾而言啊，我们大概要均衡饮食啊，如果以吃素而言，至少要多这个蔬菜最好，或者是蔬果类，大概是从颜色最好是每餐都有五种颜色啊，就是比较均衡啊。还有运动啊，还有睡眠啊，笑抓动吃睡，就是要睡得好，所以他提出一个新的五戒啊。那从这个平时的生活上啊，那在做佛学研究上，他当然有提出新的了。所以从这个戒律这个戒字，梵文本身叫希拉啊 ，SILA 哈，希拉，它的意思就是习惯的意思，好的习惯啊。好，那这个所谓的治本或者是上等的治法，上等的治疗方式，就是在平时就预防，预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避免这种所谓的病毒也好，细菌的侵害啊。实际上我们自己身体本身也都有了啊，那病毒也是存在这个空气中，我们不可能不呼吸啊，不可能不接触空气啊，所以不管是吃药、吃保健食品，或者是打疫苗，这个大概都是算是防范啊，预防性的了。那最终的这个到底会不会染疫啊，感染这个新的病毒，或者被这个新的病毒所侵犯，这个最终的关键还是在自身的免疫力啊，免疫系统。所以一些新闻报道嘛，所以就算是一家人啊，有的人就是啊所谓的都不会感染。一个语词，现在有个语叫什么天选之人啊，天选啊，天生好像他都不会感染啊。那有的就是一直会重复感染，所以这也很难说。那佛教讲因果，它也不是看现身的这种环境，那有时候也是跟过去有关系。就算我们无蕴和这个报体啊，这个色身某个程度而言也是跟过去所造的行为，也就是业力有相关。所以有同生一个家庭的，他们的基因，有些基因是天生就有缺陷，就是所谓的家族病啊，他可能天生遗传就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的，那有些人就没有，所以某个程度而言，实际上不全然是今生的行为，那过去式的行为也会有影响。好，那第一个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防范于未来啊，预防性的防范胜于治疗的方式。那下等的就是有病了就要去看，那有病去看又可以分作是从找根源去治疗，还是先从这个症状上去解除啊？比方头痛，先解决它不痛。那其他的方式或许是说找根源啊，头痛到底是跟五脏啊，就是我们的其他的器官有什么关系啊？好，另外的除了这种所谓的标志跟本质啊，在下一页有提到所谓的治疗的方式，有这个特别的啊，特别的治疗方式叫奇治啊，一般的治疗方式叫正治啊。这边在讲义的11页导师举例的像毒药 是害人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像吗啡，然后适当的是可以减缓这个病痛，然后过量当然会有所谓的上瘾的危险，危害我们身体。又像早期清朝时候的那个鸦片。好，那接着再解释这个琉璃光这边，当然是比喻如来嘛。那琉璃光是什么？清的天空了。在十二页这边就先说明这个所谓的琉璃宝，并不是一般说的玻璃或是琉璃，它实际上是一种宝物，它的颜色就像天空无云那种状态，青天，青色的天空。那接着导师在讲义的十四页这边，从佛教的角度去说明琉璃光含有两种意涵。第一个就是众生心境上说，那这个是一般众生对于宗教的一些想法，一般众生因为现身的种种苦难啊、逼迫种种的不如意，所以希望未来会比较好，总是有向上向光明的趋向，这也是宗教在人类或者在友情中它的存在的意义。所以宗教是一切人类的意欲嘛，就是他想朝向对于现身种种美好，想朝向一个未来啊，就是不美好朝向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或者一个境地的。好，第二个是从这个所谓的佛的自证境，他所证的体验的境界，那体验到了当然是这个最究竟的真实性。那这个所谓的最究竟真实的这个境界，在讲义的十七页，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如如智，就圆满觉悟的智慧去体验这个如如理，就是诸法实相。那这样境界就比喻成所谓的琉璃光。好，那除了这之外又提到在琉璃世界，这个净佛土琉璃光世界，在十八页这边又有两个菩萨来帮助佛。那实际上这两个菩萨也是佛的话，代表佛的这种功德的显现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像琉璃光指的是青天嘛，就是所依的体。那依的这个天空呢，在太阳跟月亮就可以在天空上运行，乃至有种种的现象产生啊。这个就是等于它的妙用啊。所以日光菩萨指的就是所谓太阳光啊。那月光菩萨指的就是月光。那太阳跟月亮，他在讲义的十九页导师这边就提到，太阳是比较是动态的，月亮相对来说是静态的。当然这不是站在这个所谓的宇宙观啊。那太阳是热烈的强光温暖的，那月亮是什么？安静的微明的清凉。那实际上这都代表人类应该要有的特质啊。所以我们需要热烈啊。那现在最热烈的应该是下个月要的嘛，选举嘛。所以有的就很热烈啦。所以热烈是代表我们不能漠视啊，对社会的种种现象，看到人受苦我们也会升起帮助他的心。所以有热烈，有这种热情是好的啊，但是太偏激的或太以自我为出发点，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话，从以我来想，我觉得怎样怎样，这样子就容易产生人之间的互相争斗了。那如果太没有热烈的话，太安静的话，这个就会漠视一切，好像就什么都不管。所以这两个是要达到平衡，热烈跟安静，或者是温暖跟清凉，都是要达到平衡。导师在十八页的下半段有提到了，就是现在社会或者人类社会也好，或者国家之间整个世界好像动荡不安，实际上就是这两个特质就是热烈安静没有达到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本经要教导我们的。好，接着是解释如来。那如来实际上就是三个词嘛，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 Tathagata 这个字， Tata 就是如来，就是诸法实相的这个如字那 Gata 本身又可以分作，就是这个字拆成下面它是有连音就这个是有连音的，所以它拆起来有可能是 Gata， Gata 是去的意思， Akata 就是 Gata 就是来的意思那从梵文字之后进一步的诠释 就是在讲义的十九页有如来，就一切佛都体验到这样的如，就诸法实相，所以成佛，所以一切佛都是从这个如而来，叫如来。第二个是如解，他所了解的，只要了解世间出世间的事相，还有他的道理都清楚明白了，这个人就叫做如来，如实的了解啊。所以这个就是塔拉嘎塔的第二个解释，叫如解。第三个如说，除了有办法清楚的了解世间出世间的真相之外，他也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而且说的刚好就是那个法的本身，或是那个真理的本身啊，不会多也不会少啊，叫如说啊，恰到好处的解释啊。这是如来的解释。好，所以从佛法的角度，塔拉嘎塔可以有如来、如解、如说，这三个都是指的是佛的功德啦。好，第四个是本愿功德，在讲义的二十页。那这一部经主要是药师如来，所以他在菩萨是因地，过去修行的时候他发了十二大愿，那到时候我们在经上会提到。最后第五个是解经啊，经就是将佛所说的啊，随机说，但是各个传承上啊，有不同地方或者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同对象啊，说这些内容，把它依着次第啊贯穿起来的，这个叫经啊，也就是线的意思啊。好，接着是综合解释，综合解释在讲义的二十二页啊。好，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嘛哈。这一部经如果把它分开来说，经是可以诠释这个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的内容的，所以这是经是能诠，那所诠的所要阐述的内容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这是第一层的分别。那第二个分别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又可以分作本愿功德是在菩萨，就是佛过去菩萨修行的，他所修行的内容，还有他所发的愿。那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是他成佛的功德，叫果德，这又是另外一种分类。好，那接着又分啊，在佛的功德里面，如来是一切佛同称，那药师琉璃光就是东方，就是本经啊，这个佛祖所特有的名称啊。好，那在特有的名称啊，就是药师琉璃啊，药师指的是佛的大慈悲，琉璃光是显示佛的大智慧啊。所以从讲义二十二页的上面算起来的第九啊，经题有因果悲智啊，就包含了因果嘛啊，因地它当然是本愿功德，那果德就是那成药师琉璃光如来，悲指的是药师，智慧指的是琉璃光啊，这样可以对应得到嘛。啊，接着是下面的明翻译啊。好，讲义二十二页开始，一开始说翻译很重要啊，因为经典佛经呢、是从印度这种辗转传来过了哈。它不管是从所谓的从北方走哈，或者是从南方的这种海路，然后不管是从陆路或海路，基本上它是从印度传承过来的哈。那印度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们华文是不一样，所以要经过翻译，翻译就是极为重要啊。那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佛到底说了哪些内容，法怎么去实践。好，那这一部经的翻译总共有五次，从下面的倒数第一行，第一次翻译就是东晋博士密多罗三藏所翻译的，他实际上是收在佛说大光顶大神咒经，这本经啊，这部经有十二卷，那所翻译的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心，是在第十二卷哦。不过如果是就大正藏的类别哦，从它的内容上的分类上啊，它是属于所谓的密部了。它的第一次翻译，第二次翻译是刘诵哦，在讲义的二十三页哦，就慧简法师所翻译的。不过目前已经没有存在哦。它的名称叫药师琉璃光经。那第三次的翻译是在隋朝齁，就隋炀帝杨广齁，大概西元569到618这时间齁，达摩吉多的翻译。 名称叫《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老师这边有提到，那这位译者达摩吉多，译是叫法藏或法护了，他还有翻译像《色大圣论金刚经论》，可以说是唯识系统的翻译家。那这部经，在老师所依据的、所看到的这个藏经里面所提到的，是有其他人帮他翻译，所以叫达摩吉多等译。不过我们上次有看这个大正藏本身，日本人编辑的大正藏本身并没有这么记载。好，第四次就是现在我们所要解释的、所看的，就是唐朝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第五次是也是唐朝义净大师所翻译的，他大概比玄奘大师还要晚二三十年。他这边就有提到义净大师是从海路到印度，就是走海路了。好，那他的翻译叫《佛说药师琉璃光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所以他从那经题本身就跟其他的译本有不一样，因为那是讲到七佛如来，那其他大概就是讲到药师如来或者药师琉璃光如来，基本上就是药师佛啦。好，接着是先讲这个翻译者，我们看二三页的最后一行。好，讲到玄奘大师，大家都知道，就妇孺皆知。不过呢，一般对玄奘大师的理解，就依着这个中国有名的这个文学作品西游记，这个大概我们从小到大都不管是看书或是看影片大概印象很深啊，但是实际上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啊。好，所以要真正可靠的历史的记载，大概是读这个他的传记，像在注脚寺山所看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寺山，就关于玄奘大师的一些记载比较有根据的，像注脚寺山的瓜夫一，唐朝智深所传的开元释教录里面有提到刚所说的这个三藏法师传有十卷那一开始是慧立释慧立这个法师他记载玄奘大师到印度求学的过程但是呢他还没有完成之后就已经往生后来又有一个沙门叫燕崇所以最后合成十卷所以在记载上他是沙门慧立本所以他可能做了前五卷那释燕崇签就是这样之后再补成现存的这个所谓的十卷所以他是包含两个作者。好，接着在瓜福二导师的佛教史地考论他又提到了其中在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这边就是他了解玄奘大师一生平事迹大概有三本书要特别重视第一个是明祥所撰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传》我们上次有提到玄奘大师往生了圆寂的时候是664大概是没有问题因为他有名的嘛他什么时候一开始要去印度取经我求学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的唐朝是有限制不能随便出去的所以他没有这个所谓的通关文牒他实际上是不能出去的所以这样是偷渡慢慢偷渡所以到底什么时间出去就有点争议那推到他什么时候出生就是有争议所以西元600年到602年都有人主张就是600年或601 602都有人主张了但是元寂因为有名了回来那时候唐朝长安那乃至他元寂都有名所以有清楚的史料记载西元664他元寂这个大概就是没有问题所以导师在这一篇佛教史地考论中要探讨玄奘大师的年代的时候他说要这三本书嘛所以刚刚第一个就简称为行传了就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传。好这边就提到他是元寂664那第二是道宣 律师他所写的续高僧传，那其中的第四卷经大慈恩寺四玄奘传，这边简称为僧传，所以这边是在667写完的。好，那第三本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叫慈恩传，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两位法师合作，所以这个慧立法师他写了前五卷，那其他的再把它收罗，最后完成十卷的就是这个燕崇法师。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了解这个玄奘大师的一些生平，那当然另外还有一本就是什么《大藏西记》，它就是记载他在印度参学的，或是他走过听过的，请看回来讲24页的第三行了。这边导师就稍微的概述一下，就玄奘他是在河南人，就出家之后就参访那时候有名的祖师大德研究经论，但是因为那时候翻译的不完整或者是传承的解释都不太一致，所以他觉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是要依据哪一个解释，所以因此就发心要到印度求学，或者是去寻找，或者是将这些所谓的经典再带回来中国。留学印度17年，那到过的国家大概100多了，那遍学大小圣的经典，在唐太宗贞观19年，就西元645，最后就将这些经典带回国，带回来。所以那时候受到热烈的欢迎，上至皇室，下至一般的平民，就恭敬礼拜玄奘大师。那回国之后主要就是剩下的时间就是一直在翻译，比较有名的这个大部头，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大般若经嘛，600卷，那一卷呢把它理解10000字就好，那600卷那600万字，而且它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像大比波沙论200卷，瑜伽师地论100卷，这个都是很大的内容。尤其他那时候跟他的老师在印度学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是听说学3次啊，100卷他学3次啊，好像花了时间。我们在会士讲堂这个导览这种导读式的这种方式，也要讲了大概将近4年多啊，也是有很多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他那学了3次啊，不知道是学几年啊，好像在妙净长老他有解释过了。好，接着再看西游，在标题丙二，就是要去印度的动机。所以大唐西在西游记里面说是唐僧要到西天取经，经过这个9980的苦难，吃尽人间的辛苦。导师说这虽然不是事实，但是实际上在大唐西游记里面，或者刚所提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都有说到他要越过沙漠，翻过这个所谓的高山，的确是吃了很多的苦头。那到底为什么要受尽这个艰辛到印度求法，就因为那时候知道佛法可以帮助一切，就是那时候的众生，因为解释经典的经典本身不完全，那解释的人又有很多种说法，所以就不知道要根据谁啊。所以这个就是依于他的大悲心的驱使，依着大悲心而发菩提心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菩萨的一个核心思想。菩萨一定要有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依着什么而生的？依着大悲心，就是要希望可以救度一切众生嘛。好，所以这边看玄奘大师他西游取经到印度取经，大概也是这样子，大悲心的驱使啊。好，在古诗云，就去者成百，归者归50，就是去了大概超过100或超过，但回来没有10个，就可以知道这个到印度求学求法是很艰辛危险的。那这个在注脚45是有的。好，那这边就提到这个他是用生命来换，就是他去印度实际上就如同他用生命来换这些经典的，所以我们那读到这些经典的时候要感念古德的恩，这种 这么辛苦啊，他的恩德啦。那上次我提到就是玄奘大师刚有说他去学那个瑜伽师地论嘛，那瑜伽师地论中啊提到这个有些众仙就是有五个种性说啦，就是有些众生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成佛，乃是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有没有办法解脱成佛，这是两个啦。第一个是声闻缘觉种性，那大家可以有解脱的可能。那如果没有所谓的佛的种性的话，当然可能没办法成佛。所以就这种记载，我们先看到这边的这个记载，就是玄奘大师有三个愿。我这边用一个什么直角啦，就是我们一般台语说的这种拔杯啦。那在刚说的这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里面有提到，就玄奘大师就来到这个地方依那卢波伐多国，到这个所谓入寺，就路过这个迦布的伽蓝这个寺院迦布的。那这个大概是在毗舍离附近，在这里这个是这边你有看到一个手掌，这边手掌这里旁边是摩羯，这些摩羯陀华寺城，那实际上就是佛的化区了。这里啊，依难卢波伐多，好，这里，好，这里大概是这里。好，再回来看这边，好，这边有提到啊，就是这边的寺院啊，附近有山啊，那就是山呢是就描述的地灵人杰啊，这个开的花很芬芳啊，那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啊，那在这个金色啊里面就刻有这个檀木的啊观自在，就观世音菩萨的像啊，听说他是很有灵验的啊，所以常常有这个。常有数十人，就是可能十几个人齁，一个妻或者两个妻啊齁，决力断江，大概就是绝食啊齁。那妻就是绝食要干嘛，绝食并不是要抗议，然后绝食就是要很专心一意的去祈求，希望可以满足他的所愿。所以这个提到这个，如果心很殷诚齁，殷勤齁，自心虔诚的话，就可以看到菩萨显现种种庄严相啊，那微光染照啊，从这个檀像啊，檀木所造的这个观自在菩萨像啊显现啊，来安慰这个祈愿者，而且与其所愿，就满足他的所愿嘛。看到这样的灵验的现象有很多嘛，所以啊，就一传十，十传百，那回去之后又会再来嘛。所以呢很多人齁，所以供养的越来越多齁，就怕会污了齁，污到这个所谓的观世音菩萨圣像齁，所以在这个圣像的四面齁，在距离七步的时候就安立这个所谓的栅栏齁，这个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子的，我们大概有些会做这个佛龛啊。那所以这礼拜就是至少会离这个栅栏七步，就离这个神像，这不管你是从哪个方向，东西南北齁，大概你距离至少七步的距离齁，所以就没办法真的很靠近去供香供花齁。那在这时候怎么办呢齁，这时候你有愿怎么知道可以满你的愿呢齁，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所谓的香花齁，用有点是丢香花啦齁。那这边就有点是用那个所谓的用花灌起来的花蔓齁。那如果这个花呢挂到这个佛菩萨的手或者是手臂的，就是吉祥，那你的愿就可以成就，可以满你的愿哦。那这法师大是玄奘大师哦，所以玄奘大师就想要去呢祈求或者请问，类似这种意涵的哦，所以就买种种花穿之为满嘛哈，我们就说怎么串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金呐，哦，就像线一样嘛哦。将佛所说的这些内容把它串在一起，那这边是用所谓的花把它串在一起变成一个花满哦。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花圈啊，我们出国或者回国，或者我们到一个比较大的饭店啊，他出国旅游比较大的饭店，他就给我们一个这个花满啊。好，这时候呢，他就到这个佛像前啊，应该菩萨像前哦，很虔诚的啊，去礼赞哦，就可能用寄送去称赞，之后在菩萨像前跪拜哦，发三愿哦，他发三愿哦。好，第一个呢，就是于此学可以归果，而且可以平安无难，就平安到达这个长安，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哈。那如果可以满他的愿的话，花就停在这个菩萨的手上，就丢的时候就挂在这个手上。好，第二愿呢是所修的福慧啊，愿生笃实多功啊，是持世菩萨，就是可以升到这个弥勒内院了，去侍奉这个弥勒菩萨啊。那如愿者的话，如意者也是如他愿的话，这花呢挂在这个菩萨像的两臂啊，手臂。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啊，他读到瑜伽师地论这个所谓的有没有种性的问题，他就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他就说圣教中称众生界有一分是无佛性，就是没有佛的种性的，他就担心自己如果是这一类大概是没办法成佛，这在瑜伽师地论是有的啦。那这边提到嘛，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佛，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佛性啊。那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愿花可以挂在这个尊的颈项，就是脖子啊。所以他三个愿呢讲完之后就丢嘛，那语气说完之后以花摇扇贤德如眼，就是那三个愿，第一个是平安回到中国，第二个是可以到这个往生这个弥勒内院啊，侍奉弥勒菩萨，第三个是他有 佛的种性，所以他就满愿之后就欢喜就回来了啦。啊，这个就这样记载哦。啊，这也是据说那时候玄奘大师跟他的老师学瑜伽师地论啊，关于有没有种性这个问题，他也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这样子的思想传回来中国，传回来汉地啊，因为怕有些人可能会因此退道心啊。那也会跟像般若经的思想嘛，我们说三圣就近，或者是我们说法华经啊。法华经什么一唯一佛圣嘛，就大家一定可以成佛的，这样不是有一点不太一致吗？哦，那佛经或者佛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不同的区域啊，在瑜伽师地论流行的地方是在哪里？像是在这个迦斯米罗，就是有部的化区啦，在这里。那说一切有部，它本身就不强调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所以。如果照这样来说，它实际上是蛮一致的，在这个地方啊，北印度这里啊，迦斯米罗这里，所以瑜伽师地论大概也是这个地方啊。那咱这导师说，因为瑜伽就是什么禅修者，禅修者又比较靠近这个所谓的雪山啊，喜马拉雅山啊，这边都是算是比较高的山啊，就适合禅修者。所以这样子说起来我觉得还是蛮一致的啊。好，那我们就回过来就给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蛮有趣的，我们有时候常听到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些事迹啦，至少它是一种记载啦，我们没办法说确实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合理化，不要有些传统古老的寺院，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去一些比较老的寺院，它的这个佛桌上也是有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什么纸咬那个宝贝那个东西啊，这个会比较是跟民间信仰有些关系啊。那有些寺院的法师或许也会去问佛菩萨一些事情啊，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些行为啊，我们就是要稍微的去思考一下，不要把它合理化这种行为啊。那导师比较强调是，虽然佛菩萨的有加倍力啊，就会加持保佑我们，但是我们自身也要努力啊，并不是单纯的只是祈求式的要佛菩萨来保佑啊，我们发大财啊，所以 那有些传承上有所谓的什么拜财神爷之类，那实际上已经很已经融入了所谓的民间信仰，不纯是佛教了。尤其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常有对这个不是后期大乘佛法，是那个秘密大乘有一些过就是蛮比较多的严厉的一些语词或是态度啊。就是不想当佛法引导跟世间我太相近哦，他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佛法也是如此，那实际上他应该不是佛法的内容啊。在导师的著作他也强调他不是开百货公司啊，就导师他认为他所要宣扬的这个佛法啊，他是希望是比较有根据的或者是比较单纯的佛法的修行方式，而不是众生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所以他说他不是开百货公司，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这个在应该是华语集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那里提到的，他不是开百货公司的。好，所以说你要我们现在是说这个所谓的要融入社会嘛，要佛教要融入社会，佛法要所谓的生活化，但是生活化跟不偏这个佛法的本质的这个内容到底怎么去拿捏，真的是不容易的。在经典上也有说嘛，这个卖牛奶的一直加水加到后来这个牛奶到底品质怎样，那也就比喻这个后期的佛法大概加了太多的方便，失了这个所谓的本来要传达的这种所谓真实意，就是我们要互相要去提醒的。所以虽然玄奘大师有这样的记载，也可以跟他看说他有这样子的描述，但是我们没办法确定实际上情况是如此，或者是他这样子的记载所要带给予我们的是怎么样启发，就是应该不单单只是这种所谓的祈求式的，所以我们不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好，那我们接着回来看25页了。好，那接着是要讲标题几事，就解释在经本上有提到的唐朝三藏，那三藏当然是玄奘大师嘛，还有这个奉诏意，就是依着皇帝或是照着皇帝的旨意去翻译出来，所以叫奉诏意。好，接着在标题乙午甲乙丙丁的乙第五项，就是来稍微分别一下我们刚刚所提到有五个译本，那这五个译本有哪些差异。好，第一个主要的差异基本上都是跟意境大师有关系，就意境大师跟其他的翻译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好，第一个主要差异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从经名上就知道其他的经都提到的只是药师佛的净土，但是意境大师所翻译也是七佛的净土，所以他有六段文是其他译本没有的。那六段文就是这边导师有稍微列出来的，像提到这个有世界叫无甚的那佛叫上名称吉祥王如来，来自有第六个佛叫什么善住宝海世界，那佛号呢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那是其他译本所没有的，那是主要差异的。那其他呢就是说同样在描述药师如来这段文的内容的时候，意境大师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先看标题啦，就第一个是闻佛的名称可以获得利益，那第二个是丁二药叉发愿护法等，好，第三个是在26页的丁三七佛说咒，因为他已经提到其他佛嘛，所以这个也不意外。那第四个是咒语的有无还有密法的关系。那我们再翻回到25页呢，前面第一个主要差异是说明他有提到其他六尊佛还有他的净土这样的世界，佛的世界，这是主要差异。那第二个是在同样描述药师如来净土的时候，本身 义净大师的译本又跟其他的译本又不一样。刚提到嘛，前四种译本在佛宣说神咒之后，只提到了大众闻药师佛名获得利益，但是在义净所翻译的就提到闻七佛的名称获得利益，所以那就是包含了其他所没有六尊佛了。好，第二个在讲义的瓜佛二，讲义25页的倒数第二行，义净所翻译的药师神将闻了七佛名号发愿来护持佛法，还有与会的大众当时候听到就起身嘛，起立，那七佛又感应就来与会证明这件事情。那这当然其他的译本是没有的，这样的描述在其他的译本是没有。好，接着再翻到26页，那义净的译本又多了七佛说咒语了，那一般是只有药师如来说咒语嘛，那七佛说咒语这个名称叫做什么？定力琉璃光。那在注脚49，我们有把它引出来，这边有提到有大神咒名曰如来定力琉璃光。好，这边注脚49的倒数第三行，七佛收此咒，光明普照大地震动。这也是前面那个第二个瓜佛二，七佛收咒。好，第四个呢，导师认为玄奘大师实际上是没有金刚还有其他的梵世诸天各说咒语。好，现存所依的玄奘译本其中有药师如来说神咒一段，其实际上呢，导师认为是从译经所翻译的把它加进去的了。好，那在第一个译本博斯黎密多罗所翻译也有咒语，不过它是放在这个经的后面，好像有点是像附录了啦。好，那关于这点，有些经是有咒，有些经好像是放在经之外，等于流通分之后还有咒语的意思啊。那太虚大师有提过了，就佛法是有流传，在什么时期兴盛什么样的法，比方佛灭后百年，二圣法就声闻是比较兴盛，那大圣法就是比较隐晦啦，就是没有那么明显。那佛灭后的500到800年大圣兴盛，密教还不兴盛，那后来才慢慢的比较活跃，所以是因时而异。好，前面有提到第一个翻译者是博斯黎密多罗三藏秋瓷人，那时候密法已经流传在秋瓷，所以他编译的《大灌顶神咒经》就是属于密部的嘛。唐朝义净大师到印度的时候正是印度的密典兴盛时代，所以在义净的译本当中比较有这个密宗的色彩。那玄奘大师还有那么几多就是比较少。好，这就导师的一些看法。好，接着我们看到假释这是我安例的，所以因为如果照导师的安排上，他实际上在玄论只有三个主要内容，就刚我们这边看到的续缘起、释经体还有明翻译。那这个假释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导师除了讨论第三项的明翻译之后又延伸出来的，就依着咒语有没有的这些问题延伸出来的。好，这边主要的从26页到28页这些内容主要是在说明净土法门跟密教呢是有密切的关系。好，这就是导师的一些看法。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等一下从这边接着。